好，让我们一起再次的一起祷告哈。感谢天父，因为你的话语是有能力的，也是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光。也求神你使用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回应你的爱，在你面前顺服降服，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一月的时候，还记得我们的传道人于旭，他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吗？他问我们，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对吧？快点查看一下节目单张，其实我们那边已经有了，不需要偷看了。刚好也是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里面的第七节，对吧？刚才我们已经念过了，在基督里生根建造，信心坚固。这也是我们今年教会、上半年会采用的一本的书信，就是保罗写的哥罗西书，来一起来看这个教会的这个主题。我拿一拿这个。好，那其实这不是第一次讲哥罗西书了，过去、也有几周也讲过了第一章里面的哥罗西书的一些的介绍、于旭传道也讲了哥罗西书，过后稍后呢也有几个星期都会一起来看哥罗西书的。那简单来介绍一下呢，哥罗西书呢，我们大家知道保罗在他传道的经历当中呢，他有四封的书信、神学家们都认为都是在监狱里面写的。那当然有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还有、腓利门书。那今天我们看的哥罗西书就是其中一封、监狱里面的书信。那哥罗西这个地方呢，也不是一个什么特别的地方，不像以弗所是一个大的城市、那哥罗西就是今天的土耳其。那有红色的一些地方呢，就是大家可能看到、左、右，你们的右右下角的就是刚刚发生的地震的地方，就是在叙利亚和土耳其的边界、也是刚才主席带领我们一起祷告为着土耳其叙利亚祷告的地方。那哥罗西就是蓝色的那个字，那个城市当时来说不是一个什么特别重要的城市，所以教会也是一个小的教会。其实在它旁边呢，有两个比较大的比较出名一点的城市，我们大家听过老底嘉还有 希拉波利，这两个大的城市在旁边。所以保罗写信给哥罗西呢，也可能是一个刚成立的一个年轻的一个教会，也是一个小、不是规模不是很大的教会。他写信、给这个哥罗西教会的时候，他里面也提到呢，特别想讲到呢，他写这封信是给全教会的人，他不是写给、某某长老传道执事，他是写了给整个教会，也叫他们把整个教会、这封信看完了，然后就拿过去给老底嘉的教会一起来看。好，谢谢。写给整个教会，不光是写给哥罗西的教会，他也是写给老底嘉的教会，还有附近的教会。那这封书信呢，就是公开的。这里也提到呢，特别是第一章第四节，这个哥罗西教会是一个比较有名声的教会。怎么说呢？因为保罗说，因为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而且呢，对众圣徒的爱心。保罗听说了，你知道当时没有什么 WhatsApp 啊、微信啊，这些都是靠着这些方法去、流传、 你有好不好的名声很快就会传到其他城市去。保罗听见的是好的名声啊，他说因为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这里也提到呢，哥罗西也很大可能是一个比较多外邦人的教会。怎么说呢？因为在第一章第21节呢，也提到保罗说，你们从前是与神隔绝的，因着恶行，心里面与神为敌。那我们都知道犹太人呢，他们心里面都承认我们都是神的选民，我们从小就认识神，我们的祖先也是认识神的。所以呢，保罗也是一个犹太人，他肯定不会说你们犹太人是与神为敌啊，你们都是与神隔绝的。所以保罗很可能就是指责当中弟兄姐妹们大部分都是外邦人信主的，可能是希腊人，可能是罗马人，他们在这个哥罗西的教会大部分是外邦人。那其实在这一章也提到保罗很有可能从来没去过哥罗西的，他听闻这间教会，他对这个教会有负担，他写了这封书信就是去鼓励他们，去勉励他们。那使徒行传没有提过保罗去哥罗西这个地方，其他的书信也没提过，所以很大可能就是以巴提就是建立了教会在那边牧养，而保罗呢写这封信给他们。那这个教会小小年轻的教会也遇到很多的困难，那保罗在书信里面也有特别的 提到的，他们特别遇到的就是假教师假先知在里面。第二章第八节待会儿我们会比较详细的看一看。他那边说，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来影响当中的弟兄姐妹。然后呢，第二章第16节呢，今天我们没有读出来，但是他那边提到呢，不惧是在饮食上或节期月说安息日，都不可让人去论断你们。保罗特别提到开始的那部分用理学虚空的那些妄言，很可能就是当时的潮流文化，可能今天我们用的就是潮流文化或者一些的意识形态来影响教会。那第二部分呢，就是犹太人了，犹太教了。这里特别提到节期月朔安息日，肯定就是犹太教了。有一些犹太人来到教会也想影响他们，要他们归入犹太教。所以这个教会虽然不是很长久也不是很大，但是呢也遇上很多一些的问题在里面。那我就尝试呢用四方面，从这四方面来看这十节的经文。第六到第七节呢，就是与主同活同行，也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强调的这个题目。然后第八节呢，就讲到迈向成熟，鼓励弟兄姐妹，鼓励当时的基督徒要成熟，面对这些的克服这一些的外来的挑战。然后第三呢，就是看到基督耶稣的那种的优越。第四，很奇怪哦，保罗用第四点特别提到十字架。那首先我们先看第六到第七节，然后第十一到十三节这一段的这两段的经文。第六到第七，第十一到第十三节，这里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的功用。你们既然接受了耶稣基督主耶稣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就更增长了。保罗这段经文呢，是特别写给基督徒，对吧？你看那经文你就知道了，对吧？他说你们既然受洗，就与他一同埋葬。基督徒是应该是受洗的一些人，他不可能是写给非基督徒。 这里第六节也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这帮人这一群人呢，都是接受了主耶稣的人。这里保罗在第六节用了两个字，这两个都是动词，这两个动词也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与基督同活，与他同行。这两个动词是什么呢？第一个希腊文就是 paralambano， 这个字，这个字呢是表达就是接受，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耶稣，接受承认或者是承受这个福音，这个基督耶稣。然后第二个字呢也是非常普遍的，就是走路、行路、同行。这个字呢在新约里面这两个字出现了好多次，在新约里面第一个字接受出现了50次，第二个字更多出现了90次，所以这个是很普遍的两个字，中文听起来也是很普遍，对吧？不是什么特别的神学用词，你们接受你就要同行。但有什么分别呢？这两个字为什么特别提出来呢？原因是它的文法不一样。第一个字呢，接受是一个过去式的，是那一刻的，希腊文是称为 aorist 的那个字，意思是说以前发生过，在那一刹那那一刻发生的事情。所以保罗是说，你们过去，你们从前接受了耶稣，是那一刻过去了，发生了历史的事情。然后保罗再用另外一个字是什么呢？是现在式的 present imperative， 它是现在命令式的。所以中文声音 翻译得很好，他说你们从前接受了耶稣，就当，就是一个命令了，对吧？他说就当遵他而行，就当遵他而行。这里用一个字是非常普遍用，就是走路。如果我跟你一起行路，就是这个字。他很简单，保罗就说你既然接受了耶稣，你就应该和他一起走路吧，你不要徘徊在以前了。其实到你再看下去到第三章第一节呢，它是同样用了这个 format 和这个格式。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就是过去式的，一次的历史性的那一刻，你们过去与基督一同复活，就是说你那时候洗礼的时候，然后就是说当求上面的事，那是现在式的，就是现在我们应该做的，而且保罗说是命令，所以中文翻译就放了一个就当求上面的事。如果 有一对情侣，这位男生就在刚刚过去的情人节，在一个情人节的晚上，特别浪漫的画好月圆的一个晚上，一起用餐，然后突然他就发了一个问题，你愿意嫁给我吗？然后把那个戒指拿出来，哇，特别浪漫。那女生也向他表白，哇，大家非常高兴，那许下了诺言。但是过了20年，他们还没有结婚呢，也没有其他问题阻拦他们结婚呢，你们觉得有没有一点蹊跷在里面呢？哎，你跟他们聊天，你跟他们吃饭的时候，他们还是讲，哦，那天太浪漫了，我的爱人那天很浪漫，他拿出了一个戒指，哇，非常漂亮的，你看我还戴着呢。那这20年发生了什么事情？没什么事情，没结婚，我们也没什么见面的，继续工作。但是我们每一次在朋友面前，我们都讲起来，我们都很高兴，我们都回顾那一天，20年前那一天，哇，是多么浪漫。你们不觉得有问题吗？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你这么倾慕这位女生，你这么爱这位男生，但是没有想过要跟他一起生活，结婚，一起成立一个家庭，我就徘徊在我们那一天那个晚上，那杯红酒，那只玫瑰花， 就是这样吗？你说这是干嘛？与我无关嘛？当然有关了。如果我们是基督徒，那一天那一刻你接受了耶稣，三个月前、三年前、三十年前，你有没有与基督同行？这是保罗问的。如果有，你肯定会有很多不同的经历跟我们分享，对吧？你不可能还是讲我十五年前那一天洗礼，我的见证就是在这里，二十年后、三十年后还是那个见证，不管那个见证是那么的感人，那个见证是 那么的、神话，但是那是历史了。保罗说那是历史，那一刻发生的，那一刻发生的目的就是要预备你继续的与你的爱人一起同行将来的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吧，对吧？我信主就是想跟他与他一起同行，这就是保罗想要提醒哥罗西教会、老底家教会弟兄姐妹，不能够停留在不论是多么好的一个经历。神不断的，如果你与他同行，他会不断的给你不同的经历。你说我已经信主二十年了、五十年了，我就信淡了，这些我都习惯了。但是你若追求更新，我还记得上周我老婆提醒了我，其实是上周罢了。上周日我们去了一个、外国人的教会，在那边聚会，他们那天是圣餐，我也不知道为啥。那圣餐的时候，当饼掰开的时候，我心里面很大的感动，特别感受到神的爱，在那边流泪。我老婆看着我，你干嘛？你在这儿？但是真的感受到神的爱，为什么？我也不明白，我不能够描述，不能够讲述，神的爱充满着我。后来我跟李姐说，我就骂眼泪在那边。晚结束了，我们就回家的时候，她说这是圣灵的工作啊。我说对啊，我就是简单的求神，你的爱是多么的伟大，你让我体验一下，神的爱就充满了。很多方法我们可以经历神的与他同行，不光是一个、圣餐、对我们来说，可能你信主十多二十年了，不知道、用过了多少次圣餐，我也主持了很多圣餐，对我来说这是很普遍的一件事情，很普通的。为什么要感动呢？其实神在很多方面，在你的工作、家庭、家务上，神也可以给你 与他亲近的那种经历。神可以透过不同的方法，你可以透过服事与人接触，教会有很多机会我们可以服事，对吧？你可以做音响，你可以做排椅子、收拾茶点、招待、知识，很多可以服事。你说我几十年我都没什么恩赐的，神已经给了你恩赐了。我在这里简单讲一讲我姐夫的一个见证。姐夫你不介意哈？他是成年人才信主的，他不像我，我从小在一个基督教家庭，所以我懂得很多教会里面的一些规则啊，那些怎么样，什么时候要站起来唱诗，什么时候要坐下。他那时候刚刚来到教会，什么也不懂，别人站起来他说怎么你们都站起来干嘛。但是他信了耶稣，他就把他有的恩赐才干献给神用。他是一位厨师，他很棒的厨师，他煮东西很好吃，他就用这个方法来服侍神。很多时候来帮忙 COCN， 帮忙教会、不是我煮 一道菜给两个弟兄姐妹一起来用饭，他可以煮五十人的、一百人的，我肯定做不到的。当然现在身体不太好了，过去几年可能也不能够如此的去服侍，但是他就用了他的才干，神给他的这个负担，特别就是像餐馆的那些工人，去饮食业的那些人，去向他们传福音，关心他们。就是神没有给我恩赐，神肯定给了你恩赐，神肯定给了你很多不同的才干，你可以使用，你就经历神在你生命当中。 你就不再徘徊在十年前五十年前那种经历，你每一天每一周每一个月你都有不同的新的见证可以跟大家分享。第二，迈向成熟，第八节就是跟今天我们要讲也是教会的主题，对吧？这里保罗说了，你们要谨慎，免得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世上的小学。保罗你在说什么？什么是理学虚空的妄言？什么是世上的小学呢？看看吧，在新译本就比较容易明白。好，理学其实在原文希腊文呢就是 philosophy， philo 就是爱， sophia 就是智慧，你喜爱智慧就是 philosophy， 我们今天英文就翻译成 philosophy， 哲学，一些的学术。今天可能也有很多人崇拜科学，有人 跟我聊的时候他说，啊，科学是万能的，科学可以解释一切，所有的一切，根本不需要有宗教，根本也不需要什么信耶稣的。这是一种科学变成了一种宗教，当你把科学变成万能的时候就是一个宗教了，对吧？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是读科研的，你知道科学不是万能的，科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可以把它推翻，这才是科学。如果我说明天有可能下雨也有可能不下雨，这一句话不属科学的，因为肯定会发生的，对吧？我一定对的，明天可能下雨也可能不下雨，你怎么说明天发生什么事情我都是对的。如果只说明天一定会下雨，那你就可以推翻我这 一句话了，看看明天下不下雨就知道了，对吧？不可能，科学也不可能是影响我们的信仰，没有冲突的。但是今天有人高举哲学、科学、数学，他们的学识、他们的知识啊，我不知道你们最近，哲学对我们来说有没有一些影响？今天有很多意识形态，最近最火的是什么？你们有看过 GPT 吗 ？ChatGPT 有试过吗？这就是最先刚刚十一月的时候公开的这个 release， 就是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 PPT， 对吧？啊，一个 APP， 人工智能，你可以上去看看。那我就上去看了，我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英国是不是欧盟的一部分？他答得非常好，准确。英国曾经是欧盟的一部分成员国，但是在2020年的1月31日，他脱欧了，这是我们大家知道的，对吧？然后我再问另外一个问题：俄国是什么时候侵入乌克兰的？他的答案是，哎，不对呀。2014年2月，后来我才发现，原来呢，我再问这个问题，请问你的知识截止日期是什么？它的截止日期呢，是原来2021年9月，那时候俄罗斯还没有发生战争，对吧？它的知识库就是你输入多少什么，它就知道什么。所以他回答也是对的，如果当天是2021年9月的话，那肯定是对，因为那时候战争还没有爆发。我发这些出来，我就跟着发另外一个问题了，我就更担心的一个问题，那原来人工智能也是你给他看什么他就懂得什么，对吧？当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问他你的知识来源是什么，他说我看了很多书，我看了很多网页，我什么都看。那你什么都看是因为那位 programmer 那个章程的那个人把你输入进去给你看的东西。那我就在想，会不会人工智能有一天也会有政治的立场呢？又会不会有宗教上的立场呢？他会不会有一天也会成为基督徒呢？这都是一些很荒谬的，可能你认为一些问题。但是最终的，你要回到 就是他的知识怎么来的，就是你输入什么他就有什么。如果你不给他看某某一些网页，他就永远不知道那些事情发生了。今天不可能是万能的，所有的知识都是有个期限的。保罗提醒哥罗西教会的人，当时罗马帝国希腊人他们追求的就是知识，我们今天说的科学、文学、数学，这些都是知识。保罗说不要高举这一些虚空的妄言。今天我们就是说，如果用今天二十一世纪来说，就是骗人的空谈，这个不用多说了，一写出来你就明白了，对吧？今天多少人有看过所谓的 fake news 假新闻，都看过了，对吧？特别是疫情的时候，哇，特别多，你们要吃这个药，不要吃那个，就要吃这个，就是很多很多很多的资料，哪个才是真的呢？骗人的空谈，有没有根据的呢？就是当时保罗也提醒的，你知道今天在英国受骗的高达多少呢？12亿英镑。所有我们今天你收到电邮啊，你的 APP 啊，你的 WhatsApp 里面偶尔就有人发给你了，对吧？啊，你的银行账户出现了故障，请你把你的密码交给我，我帮你处理啊，你就知道了，这肯定是一个 phishing， 对吧？他要偷盗你的密码。但是很多人跌入了这个陷阱，所以在英国12亿英镑的损失，包括在银行，包括在一些大的机构里面，盗取了你的 identity， 你的身份。保罗特别提醒弟兄姐妹不要受这些骗。当然继续还有遗传，我们都明白，看人的遗传有很多都是好的东西，我这里肯定我不是针对科学数学，我自己也是一个读科学理科的人，我不是针对我们的遗传，我们有很多传统是很好的，我们也不是在针对一些世俗的一些言论。但是保罗提醒我们的是什么呢？他特别第八节，就是最后的那一句，不要被这些理学、这些虚空的妄言、这些遗传、这些传统、这些小学把你们掳去了，不要把你们掳去了。真的，这个世界每一刻，特别是我们活在这个21世纪，每一天很多这个世界的消息都是要令我们人与人之间产生的隔阂，因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民族、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国籍产生隔阂，因为你不跟我不一样，我就排斥你。很多这些文化会影响我们的。保罗说不要让这些文化把我们掳去了。我们有这些知识好，但是不要高举这些知识超过我们在主里面的我们有的身份。最近一位亲戚呢从香港过来，我们谈话，我们讲到肯定会讲到香港最近过去2-3年很敏感的一些问题，产生的一些社会上的一些问题，人与人之间很多的隔阂。那他问了我和丽贤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聊起的时候我跟他说我父母都是中国人，我肯定是一个中国人，但是我生长在马来西亚，但是现在呢我是定居在英国。然后他问，那请问哪一个国家是你的根呢？我想很快我就有答案了，但是我老婆更快，她比我更快了一步，很快我们就回答她了，我们的根是永恒，不是在地上的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我们的根是在天国，那才是我们 永远的根。这不是说我鄙视这些，我鄙视这些其他文化，不，我很感谢有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养育了我，从小给了我教育，让我生长。我感谢有中国五千年的文化，让我能够承继这种的文化。我也感谢在英国给我这个机会去工作，去发展，在这里服侍。但是最终呢，我的国籍是在天国，那才是我一生人所渴慕的，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应该持有的这个观念。这样才不会让世上的传统也好，隔阂也好，把我们分开。因为我的身份，你是我弟兄，你是我姐妹，比任何其他关系都重要，因为这是永恒的。甚至我跟我老婆的关系有一天都会结束的，对吧？任何结婚的人都知道，有一天可能有其中一个人先离开了，对吧？很少两个人一起离开的，都是其中一个先离开。然后耶稣也说了，你们都不明白吗？在天上没有嫁没有娶的，已经不需要了。这些关系来到天上的时候，我很尊敬我的爸爸，但是有一天在天上见到他的时候，他是我的弟兄，我是他的弟兄，在天国里面是没有辈分的，你知道吗？神的国是没有孙的，神只有孩子儿女。圣经哪有提到神的孙，神的正孙？没有的。我爸爸是基督徒，我也需要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不可能因为我爸爸我就成为基督徒，那我就是神的孙了，对吧？不是，没有的。我自己也要信靠他，我孩子也要个别的信靠神。然后有一天，我虽然在地上是他爸爸，在天上呢，我就是他的弟兄。看到了吗？保罗给我们看到这个永恒的里面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要再逗留停留追求世上的事情，虽然这个世界不容易，但是还是要追求。为什么？因为保罗继续就讲到第三方面了，基督的优越。第九第十节，因为神的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他要告诉我们基督优越是超越了一切的，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一章第十九节同样用了这个词，在他里面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这就是我们的神。 This is our God，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敬拜的。刚才香灵带着我们敬拜的时候，看到天上的宝座的情况，看见我们在地上如何可以合一来敬拜，这就是我们的神啊。我们聚集不是一起欢乐欢乐就够了，那我们一起去 party 就好了，不需要来这。我们来到这就是因为神是我们的敬拜的对象啊，这就是我们所跟随的耶稣啊，这就是那一天我们愿意说，主啊，我愿意一生跟随你，我愿意成为你的门徒，向你学习，就是那一天啊。从水里受洗出来的那一刻，还记得吗？那一刻你是那么的灿烂，那么的欢喜快乐，主啊，我终于公开的向我的朋友向我的亲人承认了你是我的救主，那就是那一刻。但是曾几何时，我们都是少数的人，对吧？在这个社会，在你工作场所，在你学校，你是少数的，你可能很难承认我是一个基督徒。渐渐呢，耶稣就变成了我个人祷告灵修的一位出现的人物，在公开的，在其他场合，除非教会来到星期天 每周有两个小时耶稣可以出现，要不然你还是躲在我后面算了。曾经何时呢，是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信心不够， 或者是我们冷淡了，更加可能是我们的生活压力太大了，把荣耀的基督他的光辉他的荣耀好像褪色了，他是那么的无能了。那只是我们的问题啊，耶稣基督没有啊，没有失去他的荣耀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他褪色了，因为我们招架不住了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压力了。保罗可能 不可能再强调再强调了，因为在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他怎么说呢？第一章第十五节，爱子是不能看见神的像，是手生的，是在一切被造以先的，因为万物都是靠着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有位的组织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着他造的。他在万有以先，他是无限的，在创世以前他已经存在了。万有就是我们这个整个世界整个宇宙都是靠他而立的，他也是教会之首。今天我们坐在这里，这个教会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教会的头元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保罗用这几节的经文重复又重复告诉我们，耶稣就是那位崇高的超越一切的神。史托德这个 John Stott 很敬佩的一位神学家，也是一位牧师，圣公会的牧师，他后期晚年的时候写了这本书 The Incomparable Christ。 他透过人类的历史宗教圣经的角度来看耶稣，他的结论是什么？就是这个题目，耶稣无与伦比，无可比拟， Uncomparable Christ。 他最后的结论，我们的耶稣基督，除非我们看到耶稣那种超越性，我们很难在这个世上有力量去生活，去抗衡这些世间的小学，保罗用的字，这些遗传，这些学术，看到耶稣的伟大超越性。最后保罗就用了十字架来作为结束。什么是十字架？刚才我们读过了这段经文，很多人一想到十字架就应该知道这是基督教的一个符号，对吧？曾经有人跟我聊的时候，他是一位非基督徒，他说啊，你们基督徒真是很残酷啊，你看用这些刑具来把耶稣钉死还记录下来。但是我们的错误就是什么呢？十字架不是基督徒发明的，是我们的记号罢了，但是十字架不是基督徒发明的，也不是基督教发明出来的。如果你看历史呢，十字架这个 cross 是罗马政府用来惩罚那些重要的那些囚犯，就要把他们钉死。耶稣生长是在一个罗马帝国的时代，是一个残酷的一个刑具。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呢一章二十二节，当时的人也很难明白的，犹太人他们要看神迹，要看奇事，希利尼人就是那些外邦人希腊人，他们要求的是智慧 philosophy 智识。保罗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来说呢是绊脚石，怎么可能你们的救主是钉在十字架上呢？对外邦人来说，对罗马人来说，对这些希腊人来说呢，是愚拙的，你们是笨蛋，信这些东西。但是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那些认识耶稣的人，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在他里面就是能力智慧。所以十字架象征着什么呢？第一就是死亡，肯定的， 你在罗马时代，你看见一个人背着十字架，你知道那个人是不能够回头的，死定了，他不可能活着回来，也是咒诅。因为旧约里面讲过了，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耶稣在十字架当然是死，也是被咒诅，但是因为这个咒诅，我们得到赦免，神的赦免临到我们。最后十字架代表了胜利，因为魔鬼想也没想过，把耶稣钉死了，以为结束了，完了，结束了，回家去了，怎么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胜过了死亡，胜过了罪恶，胜过了魔鬼撒旦。这就是十字架所要象征的，虽然是一个记号，但是重要重点不是那个两块木头，重点是在木头上挂着的耶稣基督，他在木头上战胜了死亡。这就是我们讲到十字架的原因了。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那位受洗帮人受洗的那位约翰，他看见了耶稣，很惊讶，立刻召集他的门徒，对他们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看啊， The Lamb of God， 指向着耶稣。你知道这个羔羊是代表什么？就是代罪的羔羊。在旧约里面，每一个人要去赎罪的话，他就要带一只羔羊去给祭司，祭司就把它宰了，把那些血撒在那个祭坛上。哇，血腥味很高啊。对啊，神看罪就是那么重要，那么严重的。但是有一天我们在天上的时候，你会在启示录第五章你看到那个情景是什么。在启示录里面，你看到当那些书卷打开的时候，到第五章那边的活物说，谁有这个资格打开这个书卷呢？这个书卷是代表什么呢？这个书卷和那个七个印是代表人类的历史和将来啊，有谁资格有这个资格去打开呢？没有啊。有什么天使吗？没有啊。在天上，在地上，在地底下都没有啊。你看第五章是这么说的，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约翰就哭起来了，然后其中一位活物一位长老就跟他说，不要看，你看看。然后约翰一抬头看，那位在宝座与四个活物的并长老当中的有一个站起来。这里形容那个人物是怎么样的呢？他是一个羔羊站起来。而且圣经形容是被杀过的羔羊。耶稣到最后在天上的情景，他还保留着羔羊的那个形象，因为透过羔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认识耶稣的，对吧？我们认识他的时候，是因为他就是我们的代罪羔羊啊。只有羔羊被杀过的，我们才认识他。从来没有人见过他的荣耀，他在创世以前的荣耀见过吗？没有人见过。但是我们见过他如何为我们死，就是因为这样，保罗才能够勉励我们，激励我们要跟随耶稣。我们既然与他同活，我们就当与他同行，经历耶稣基督，每一天，每一周，每一个月，在我们生命当中来经历他。我想请敬拜队上前来带领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我觉得是一首非常帮助我们去默想回应神的。